确实，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在神面前是向这个所有目所看见的，是女生是大，这是何等这个荣耀，何等尊严，也是何等美好的时间，因为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还于我们的神。从他的见证里头，虽然生命有限，但是他在神的历练里头被神摸着，也被神看中，这样喜乐，这样满足，神都领受。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从亚当受造一直到现在历世历代的人是如何在一个功课上面要学习。这个功课在圣经整本里头也帮助我们在神的心意里头来更学习，因为神也花尽了脑筋，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帮助我们学好这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这个回转向神。岂不是我们看到这回转向神，好吗，弟兄姐妹，你可以有些感动，但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头，取化这个字眼在圣经存本里头出现1000多次，这1000多次代表人如何背逆，人如何调整方向，人如何归向于神，这样子来来往往已经有1000多次的字眼。所以我们的学习在这里回转向神，岂不是我们可以从以色列民族是我们耶和华所拣选的选民，他们在这样民族的发展史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他们如何被神恩待，如何被神领到那所应许之地，但却也如何背逆神，但却被神再次寻回，回转向神。以色列民的四大迁徙，这是圣经的世界地图，中西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迦南成为我们整本圣经的中心。第一个阶段就是亚伯拉罕蒙召，亚伯拉罕当时叫亚伯兰，他在主前大概2100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出了迦勒里的乌尔，经过这个哈兰，在这里受召，神与他立约，成为有亚伯拉罕之约。今天我们主日学就谈到这一个部分。然后他带着应许继续往神要给他去之地，就是迦南。这段的路程就是亚伯拉罕蒙召，从迦勒里的乌尔一直牧入到迦南地。之后我们看见这些人大概因为饥荒的缘故，圣经上说雅各带着他的全家事实上是到了这个埃及。我们看见埃及地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雅各70个人因为逃荒的关系进驻埃及。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备好，就是约瑟他最小的儿子在埃及成为宰相，所以使这个家族单单70个人能够存留在埃及。所以下埃及之后，经过400年的时间，他们滋生壮大，成为200多万的居民啊人民，在那里受埃及人的压迫。神借着摩西，使他们再一次被带领出来出埃及。在这当中，我们看见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在旷野里面多待了38年。他们再次回转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之后进入迦南，经历325年四师的时期，然后再进入三个王国时期，联合王国时期120年，一直到主前930年王国分裂成为北国南国。这个时候他们继续在神面前的护卫底下，但是渐渐失去了神，使得这些王国的国君他们大多都是背逆神，而且在神面前敬拜其他偶像。神就借着外族，在主前的722年将北国的这个以色列
啊这个灭了啊，这灭在亚述帝国底下，在主前的586年将南国犹大也灭了，灭了在巴比伦底下，所以就有被掳的时期开始。被掳时期三次被掳到啊巴比伦，然后之后三次再被召回到耶路撒冷。如今这些子民在耶稣时期第一代的圣徒们，以色列人，他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虽然有短暂的自治权，但是在他们的反抗这样的压迫底下，在主前130年前左右啊，主后130年左右，他们反抗失败，终究开始他们亡国的历程，历经1900多年，事实上2000多年，到1948年在现在的以色列复国。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了神的带领，看见子民的悖逆，看见神要他们归回。就如在先知书里头耶利米说到，我要使他们在各国当中抛来抛去，这是主前560年的预言已经成立，是在啊这个历世历代当中，他们遭受许多的亡国的这样的痛苦的经历，那终究复国。但是神很奇妙，也在那个时间借着以西结书说，我必将他们从万民当中召回，并且要赐以色列地给他们，就成就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们不仅发现赞叹神的计划早已写在这本圣经里头，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否可以更多的领受，更多的被吸引，神到底有何许美好的心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来念这段经文，是当时针对的第一次从那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余民，余下的子民，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借着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撒加利亚先知给他们来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勉励他们，激励他们继续建造圣殿。这个是在主前520年前左右的事情，是在归回的时代。所以以下我们会念今天的六节经文，盼望这个撒加利亚书给我们带来整本圣经在神对他子民的奥秘上面有所启示。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一到六节，预备来。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怎样行，他已经行了。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六节里头，在启示这样的意象许多的撒加利亚书事实上是旧约的启示录，神借着撒加利亚先知启示了八大意象，这八大意象是在圣经旧约里头是极其难解深藏奥秘的，但是这短短的六节经文却把这整本撒加利亚14章概括综合贯穿起来。我们今天就学习这个功课。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这里有一句话我们特别要提醒，被提醒的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神说有光就有光，神用说的，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创造这宇宙是用说的，所以耶和华的话代表神自己的权柄、能力、荣耀，还有尊贵，还有他平安以及恩典及力量，全部包含在耶和华话中。这里有一个动词，单单一个动词，说临到，英文里面翻译 came to， 来到的意思。耶和华的话这时候临到这他所要的用的先知，他启示他要说以下的话。所以从此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话语的临到是代表着那至高无上神主权的一个彰显，使给我们看到神完全有主权介入人的历史当中，使他的心意能够来进行，使他计划得以实施。神主动的关切，他说他要准备说话，因为他 care 他的子民。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第二他说到什么，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我们刚刚所看到以色列四大迁移当中，从埃及地再回到那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多走了38年，因为他们悖逆神。即或他们在迦南地开始有他们王国的时候，只有120年啊，就分裂，然后他们持续悖逆，所以这个应许也被破坏，但至终还在神的慈爱里头被保守，使他们在神面前被坚立。列祖大大发怒。我们小朋友看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我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想法？好像是列祖们他们做了不当做的事，是的，但是在神面前，其实更准确的说，这些列祖干犯了神的公义圣洁，使他的义行啊被干犯，所以使神的公义啊被侵犯，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神本身有他的公义，列祖悖逆，因为悖逆神的属性的公义。第三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句话非常震撼我们。当我在准备当中翻到英文版的时候，这万军之耶和华是怎么翻的？ The Lord Almighty。 我们看这一句话，神苦口婆心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是这句话却夹在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英文对照的时候， The Lord Almighty 是什么意思？是至高无上的神，坐在宝座上面，他用眼目遍察全地的神，他还祈求，好像在那边等候，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们这世上卑微的人竟然如此被神看重，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位分说让神你来眷顾吗？这是极大的慈爱，极大的感动。就像这首诗歌，何等恩典，你竟然看顾，你竟然在乎我。他大可不必，他只要立约，他只要经过这样的约定之后，毁约者则死，我不祝福。当然事件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以色列他承担他应当得的一个惩罚，但后来神也确实在用他慈爱复辟，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我们看见 神的大能，神的慈爱。这里神耶和华说，这个说字不只是说，英文里面翻的比较贴切是 declare， 是宣称，我正式跟你们说，那个说不是我们对谈之间的说，我正式跟你们说，要先知去传达，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还尽顾念在这世上宇宙当中极小卑微的人，传这样的信息，去说转向，这个转向就是 turn to me， 回转向我。有些英文翻作是 repent， 悔改的意思，你悔改我就接纳你们。坐在宝座的真神何必如此，何必如此，好像那至高无上耶和华神说 The Lord Almighty， 他还有一件事情他还不表示他可以做的，他是完全至高无上的真神，他有一件事不能，似乎不能，他不能不忘记世上这一些人，他不能不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所爱的，显示出神的慈爱。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愿意进入神的心意，更多思想他，即或人不转向神，神仍然像那浪子回头的父亲，在那家里，在那门口，在等候，深深的等候，期盼，即或人还是不能够转向他，这表明出神的慈爱。第四节说，你们啊，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借着撒迦利亚在讲这个劝勉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到那个劝勉提醒又夹在耶和华或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话语他的当中，在强调神那样的一个关切是何等的迫切。他关切是什么？是人是不是在这上面合乎我的公义，合乎我的属性，合乎我的律例典章。人常常是背叛者。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这位长者父亲正在等待，我们人类就是在学习如何回转到神面前来，回转更像他，了解他的心意。所以人的悖逆在经文里头只是他们不回头，他们不离恶，他们不愿意听，他们也不顺从。第五节提到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永远存活吗？当然这些列祖已经过去，他所爱的先知仆人们也已经死去，但是永生神万军耶和华居然发出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很讽刺？你们这些人在哪里？神好像自己在对自己说话，但是他把他的心意再次阐明说，你们看你们这些人在哪里，岂不是已经又过去了？一代一代的过去就是如此，因为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永远存活，因为神是存活的。但是即或如此，若是人在悖逆当中能够因为人自己还有一点能力可以自拔自救，还算有希望。但是在这里明明指出你们没有办法，表明出人的无能，所以更加使得这位神心疼。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爱儿女，他们在远方，他们有什么难处，希望你们自己可以解决，但是心痛的是 我们看见若是儿女不能解决的时候，他们深陷那苦境的时候，为父的心为母的心岂不如此伤痛？耶和华神就看见你们人是无能的。第六节这里说，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吩咐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经行了。这里有一点背景，就是在当时这卷书是写给已经第一次归回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的渔民，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灰心的时候，神借撒迦利亚先知给他们的鼓励。所以这个时空点回到那个地方，神再一次提醒，然后再一次对他们传讲，他们就看见我们是要回头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回头仍然遭受到那已经遭受过的这个亡国被掳的经历，他们如今在耶路撒冷。这里又提到神的言语和律例，神的言语和律例永远不变。当这些人被提醒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显示他的法则，做事的法则永不改变。因为这一段里头明明白白的标示出神施行他的审判，即或你们已经归回的子民，他们也领受当领受的这样的审判，在每一个人被造物之间都是一样的必经之路程。所以我们若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从他的不变的原则典章律例话语里头，我们难道不更加谨慎小心看见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那审判的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要在生命里头回转向神，即便那已经回头的他们仍然甚觉心疼，因为他们前些时候甚至连他们一样跟列祖一样的悖逆，他们极其伤痛，但是能接受这样的审判，但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使他们再次归回。所以这个审判是表明神公义的彰显。事实上这里所说神耶和华神按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行，这一句话就是代表神的审判，这就是神按着人的作为的回应，就是审判。我们从这六节当中看到一个事实真理与学习，我们看见如何回转到神，重新在神面前有一个样式新生的生活，我们体会到神是主权，永远不管我们在哪里有堕落有伤痛有困难，甚至有各样的情况悖逆，神主权公义慈爱都存在。人的悖逆带给我们的一个境况，加上不能自救，所以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是毫无地位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以色列当时他们所经历的，历世历代经历的，其实也是我们的经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看到，这是一个循环。倘若我们没有归还向神，回转向神，我们在神的主权、公义、慈爱里头，我们若有悖逆，我们也靠自己不能接受神的审判，然后再重新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你可以说这是以色列神选民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这事实上是全人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神在主权公义慈爱底下来祝福他们，这些人居然还悖逆，还在里头有自己的这样的罪恶，所以干犯神的公义，然后不能自救，接受神的审判。我想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路程是给我们能够学习，因为我们也在这全人类历史的当中，你我跟神的关系也要好好来谨慎思想，我们是否回到神面前。我们说我们不像以色列人敬拜假神，我们不说我们不像他们远离你，我仍然到教会，我仍然奉献，我仍然服侍。但神所要的祭是他的爱，对神的爱，对神的真心，对神的明白。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点若是代表神这个小圆圈，神的心意，神用他的权柄、荣耀，还有各样的计划，在这属于神国的范围里头，就是神的国度，来行使他一切。这个小圆点是代表人的理想，他也就着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有能力机会，他去经营他这一生。当这个人慢慢知道永生神的时候，若是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我们世上已经走在这样的一个道路，这样的过程，他就慢慢趋近神，慢慢趋近神，被神吸引，一直到碰到神，遇见神。就像今天哎，你姊妹这个时候已经走到这个时点，就是碰见神，遇见神，被神摸着，他生命起了极大的变化，不再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但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走过这样的时期，是否停留在那里？我们继续往前，继续寻求，继续与神有好的关系，我们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心意上面能够得着更新。最后这个人走进神的心意里头的时候，神就成为他一生的主，他在生命里头是神所有的一切。他的人的一生是涵括在这个整个神国度里头，所以人的理想与神的心意互相切合，所以人的一生与神的国度是互相有关联。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怎么样过的呢？是 how to relate 我们的人生跟神国度有关系。若是我们能够更多 relate， 能够在神的国度上面有份，而且是有关联的时候，你已经摸到神的心意。这是一个生命的转轮，包含前面所提到的六项，但是回转回转渐进回转，一直到神能够在神的心意里头能够过神所要我们过的。其实当这样的情况如果能够我们追寻的时候，更多更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你好像你触摸到神脉搏的悸动。我不知道神有没有脉搏，我讲这句话的意思，神的呼吸，神的心脏的跳动，脉搏的悸动，你都感受到了。那这个时候感谢神，你是完全归属神的。这样的情形使我们学习更多在神面前回转归向，回转归向。也许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特别是信仰当中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常常有跌倒， 我们有多次的回转，但是神不轻看每一次的回转。他说：“孩子，回来吧。”神不轻看每一次在他面前的认错悔改，回来吧。我不晓得你生命的光景如何，或者你生命的转轮是越走越远，我盼望不是的。若是你暂且被一些世俗所缠绕的时候，我们转轮或许不够快，没有关系，但我们方向是正确的，慢慢贴近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样的美意，神喜悦了。若是我们还在属灵的低谷当中，我盼望我们借着更加的回转，转向神，我们在神的心意里头要被他塑造，被他使用。每一次的回转带来每一次的属灵的复兴，每一次攀登那样的高原的预备，也是我们跟神关系的重建。这样的历程就是我们跟神关系的调整的历程。不只是如此，我们一生的回转就像那两个圆在切面碰到的时候，那是一生的回转转向。不仅如此，其实我们在每日的回转上面，天天要有反省，跟神的关系要更加美好。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前进，我们的回转向神是完全的，这是一段生命路途的学习，不容易，但靠神可以经历。往往我们在这回转向神的时候，不只是向着他，其实我们是要更向着他，向神的圣洁、慈爱、怜悯，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喜好为喜好，我们就进入回转更向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借着撒迦利亚书再一次来点醒帮助我们，我们生命的光景在你的眼目当中尽逃脱无疑。愿神你教导我们如何更多的来转向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信息里头得知天父上帝的心肠。我们不能，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覆庇我们，使我们称为圣洁，成圣为义。主，我们就可以面对那审判。但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途当中更加回转，回转向你。愿你在我们生命里头掌权作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